Hello， 大家好啊！2025年第一期节目啊，我们酸菜馆又来了，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主播王掌柜。
我们上期节目留言里边有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啊，他说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听我们的节目了，然后中间呢，他觉得就是走散了，因为又是毕业，又是找工作，又是结婚，又是生孩子。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无意中打开播客，发现哎，竟然我们的节目还在更新，所以他就又回来了啊。我就说，因为我们的节目确实一直伴随着大家，无论你什么时候啊走散然后再回来，可能我们都在啊，一年又一年啊，就这么等待着大家的回归啊。
听起来特别的感人啊，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心灵的
港湾，
港湾慰藉之处啊。那我们今天想聊什么内容呢？
其实我们节目就是一个闲聊嘛，对吧？大家也都很习惯了，这个我们闲聊着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闲聊着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啊。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啊，我是在越南的芽庄啊在录音。后来呢，但是我现在已经回到上海了，所以就在这期节目里跟大家闲聊一下我在越南的所见所感，也带着大家一起走走越南吧。
特别好，丁丁每次分享旅游见闻的话都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也特别期待丁丁的视角，因为讲故事都是绘声绘色啊，让我们如临其境。
我上次讲那个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时候啊，因为讲的太绘声绘色，以至于有听众特意去我们的公众号上看了那个蟑螂洞的照片之后大失所望，说还不如不看呢，还是听我讲比较有感觉，看了反而没有那么震撼了。
可见表达功力之深厚啊。
我这次是先飞了这个胡志明，其实今年的上海不是很冷，所以到了胡志明之后啊，就可能反差也没有那么的巨大，但是确实胡志明是非常的热啊，这个30度以上吧，那边是热带季风气候。然后当时导游就跟我们讲说，在越南没有四季，它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旱季，一个是雨季啊。当然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是旱季嘛，就非常的热。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哇，这个老外实在是太多了，就这个老外的密度啊，含老外量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可能去的也都是景点吧，哇，这到处都看见是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啊，然后啊一听说话啊都是俄语，俄罗斯人非常的多。这个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意外啊，就可能在海南岛啊，大家可能在国内的话冬天在海南岛可能以前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俄罗斯人，但我没想到在越南的这些城市里面啊，旅游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俄罗斯人。然后就是亚洲面孔的，如果是游人的话，你会听到哇，韩国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远远超过中国的游客啊。就是你一看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过来的，一听说话都是韩语，然后这些小商小贩呢也都会用韩语给他们打招呼，什么안녕하세요就等等等等等啊。然后各种招牌上就是那种提示牌啊，包括汽车的各种提示牌上也都是韩语，韩语非常多啊，反而汉语我看到比韩语少多了啊，所以这挺让我感觉到意外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中国游客应该是韩这个游客当中的韩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吧，没想到这个远远不如俄罗斯和这个韩国人啊。当然了，中国游客的团也不少啊，但是这里面你就听到上海话是最多的啊，就是上海的人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当然这个也有原因啊，就是因为上海直飞越南的航班非常的多啊，每天都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团里边就很多的地区的游客啊也都是坐了飞机或者高铁到上海集合，然后从上海出发的啊，所以上海游客很多啊。其实中国你知道还有一个内地的城市是可以直接也是出关到这个越南，你知道是哪个城市吗？
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目前为止我的旅行足迹没有到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旅行过，相对来说是一片知识的空白。
就是咱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祥市啊，这个平祥市被称为祖国的南大门，它是与越南的凉山省接壤啊，所以也是可以从这里出关到越南的。而且南宁可以直接就是有到越南下龙湾的国际大巴，还有这个到河内的国际列车啊。
我去年在南宁出差的时候还特意去了南宁市中心有一个东盟，你知道啊，我们国家不是要搞东盟吗，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像领事馆区一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东盟国家的一些餐馆啥的，让我印象比较的深刻。发展东盟的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纽带贸易往来。嗯，
但是从这个上海出发到这个胡志明的话时长大概是4个多小时其实也很方便啊。那从河内如果飞回上海的话，那只需要3个多小时。那我觉得呢，到越南为什么这么多韩国人、俄罗斯人，对吧？还有我们我国的这个游人选择去越南，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像我们这次啊，就跟着团嘛，你想三飞，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呢到美奈，从美奈到芽庄，然后从芽庄飞到河内，在河内再待一天，然后从河内再飞回到上海，那这就是有3个飞机的行程，然后还包括了什么旅游景点的门票啊，然后里边还有什么泥浆浴温泉的门票啊，然后全程都住的是我觉得中等偏上的宾馆吧，我觉得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吃的团餐也都很好，就完全没有糊弄的那种中餐啊，基本上都是有鱼有肉，然后这个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中越结合的这样一个团餐吧，然后这个还有海鲜畅吃的这种自助餐，全程几乎没有任何自费项目，7天6夜，全程这一些还不到6000块钱，包括了什么所有的签证啊，这个旅游的保险啊，所有加在一起大概5900一个人。掌柜，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
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便宜。那有时候在想，为了省钱的话，就出国旅游吧。以前有一个笑话段子嘛，说那些西欧的那些国家的发达国家的人，比如说德国人，在自己国家物价通货膨胀太严重了，过不下去了怎么办？想紧巴巴的过日子，省点钱，那我们就出国旅游吧。他们去其他的国家，在当地的生活成本比在德国当地还要便宜，所以没钱就出去旅游。我感觉现在这句话在国内的很多地方也成立了，比如说在上海的居民没钱的时候就出去旅游吧，去东南亚，就当一回有钱人的感觉，发现哪哪都便宜。
因为我最近也想啊，就是春节带父母去上海周边，然后最好那种5星级的酒店里面去住一住，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得了。就即使是你那些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小城市的它的好一点的酒店，就2天晚上一个房间也要1000多或者是900多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想你去越南又飞啊又吃啊又干嘛的，这么一大圈下来就7天6夜啊，也只要5000多块钱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相当高了。所以我也很理解为什么这些俄罗斯人、韩国人从那么冰天雪地的地方啊一定要赶到这边来玩啊，确实划算。
我挺好奇的，我能问一下丁丁，我们去一些选择目的地的话，肯定是有些触动你的地方嘛，出发前触动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这次选择去越南呢？
首先哈，因为我主要是考虑到我带着父母啊，所以带着父母玩的听众可能会比较理解我，那就是首先就不能这个上坡下岭很疲劳的这种，必须很休闲的，就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说是什么徒步啦、探险啦、什么爬雪山啦、什么滑雪啦，那这种肯定是不适合的。然后就还有什么包括什么潜水啦这些，那显然就是不适合。其次呢，就是不能太远，因为父母如果坐很长时间的这个飞机的话，像以前他们去欧洲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中间还要从这个土耳其转机，就很累，特别的累。然后这个现在超过，我觉得超过5-6个小时，其实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就想选东南亚比较近一点的，这个航程短一点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很暖和，这个地方很暖和，就是气候要不是冬天的啊，去那边就感觉很温暖嘛，那这肯定是一个就反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嘛。还有一点，那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就已经去过的像新马泰这些都已经去过了，像印尼啊这些都已经去过了，所以就不在考虑的范围内啊。所以当时就考虑到，哎，好像东南亚这一块很暖和很近，然后行程不累比较休闲的就剩下越南了，所以就补上了越南这一点啊。
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啊，之前其他的首选的目的地都已经去过了，东南亚省能首选就是泰国嘛，新马泰，所以越南确实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跟中国的关系又比较的深远。
嗯，相当的深远了。这深远，对吧？大家都懂的啊。然后到了越南，说是在越南的感觉吧，就是感觉我的天啊，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越南原来跟中国的关系应该更深远吧。但是到了越南才发现，明明就是法国对越南的影响太深远了，因为越南曾经是作为这个法国的殖民地嘛，啊，时间也蛮长的，大概是1885年开始到1954年啊，一共是持续了69年这样的一个殖民的历史。 导致你就感觉我的天，就好像这个越南的历史就是从就法国殖民地开始的，就没有再没有之前了，就这种感觉。因为你看这个影响的这个深远在于啊，比如说这个越南到处都是咖啡馆，这越南喝咖啡啊，就我绝对跟上海不相上下，这咖啡馆的密度绝对是不相上下，到处都是咖啡，而且全天他们都要喝咖啡，就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喝咖啡，这个咖啡就简直就融入他们的血液，这种感觉，就他们的血液里边可能都有咖啡含量了啊，这样。然后你知道那个咱们喝咖啡啊，都是比如说兑奶，那你猜猜在越南喝咖啡它一般兑什么？
肯定不是对五粮液，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地方很陌生。
嗯，这我也挺意外的，他们兑的是炼乳，就是在那个咖啡旁边啊，就是那种纯咖啡的旁边都会放，就是那个炼乳嘛，就是它又很甜，然后呢，就可能也有点奶味儿吧，对吧？都是他们都放炼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都吃法棍，就他们的主食啊，我们可能都知道是越南河粉什么的，但是他们的面包啊。就是如果他们要吃干粮的话，基本上就是法棍。那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法棍不就很长的那种吗？又硬又长的，对不对？但是那个导游跟我们说啊，我们这都吃法棍。你看，哎，街上啊那些面包店，哎，你看路边那些摊儿摆的都是法棍。我一看棍在哪儿啊？这棍就是我们的一个翻译。你想到棍，你可能想到胳膊那么长啊，但其实它只有手掌那么长，有点像橄榄型的手掌那么长，就那么一小节啊。全都是这么一个一个的，然后所有的餐厅里边，还有早餐的自助餐，还有什么餐厅里边都会准备这样的一个主食，就是法棍。那很外壳很硬啊，但是你把它烤一烤啊，其实它很酥软。然后他们，我看他们当地人也会把这个法棍扒开，里面夹点东西吃，要么就直接单吃它啊。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食，所以你看这个饮食，法国对越南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深远了。然后就是。当地的那些是凡是有地标性的建筑，什么粉红教堂，什么红色教堂，就是红砖教堂啊，还有他们那个什么百年邮局等等，全部几乎全部吧，都是法国留下来的，还包括他们的总统府啦，巴拉巴拉巴拉，就你只要看到这还像点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几乎都是法国留下来的，而且保存维护的都十分的完好。那这些教堂。当年盖了很多年，都是因为他们的材料竟然全部都是千里迢迢从法国欧洲运过来的，包括后来说维修的材料也都要从法国运过来，就是这么夸张啊，就法国人当时盖这个教堂的时候用的都是纯的法国的材料啊。所以呢，就有种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这个越南的历史就是从法国殖民地开始的。但是掌柜，你知道这个越南在法国殖民地之前它是隶属于哪里的吗？
那肯定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其实在法国把它当作殖民地之前，越南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然后你看不出来，你完全感觉不到在这边没有任何的中华的文化存在。我不说了吗，就算招揽游客的文字也以韩语居多啊。然后他们这边的文字哦，真的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看过越南文越南语。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有好几个好朋友是越南国际留学生，所以跟他们交流还挺多的。我在伦敦吃到的好吃的越南餐厅都是他们带我去的。所以以这种方式认识了这个国家的居民，但是没有实地到过这个国家，所以文字是有看过的。
他那个文字你不觉得有点像汉语拼音吗？
都是字母型的表达书写方式，对吧？
它不是像英语那样，比如有词根呐、词源啊，就是它更像是一种拼写，它是一种像一种注音，你知道吗？就像一种注音，它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注音。比如说我们中国，比如说中国啊，我们这个是两个字，那他们那在英语里边，它就是一个单词，就是 China， 对吧？它代表了中国的是两个字嘛。但是在越南语里边。对吧，它也是属于两个，对吧，它就像一个拼写一样，它不会凝结成一个词了。那这感觉更像是一种注音，而且它还带着那种音调的符号，就上面都带着很多的音调符号。就感觉如果这个作为语言的话，就有那么一点点的简陋。后来呢，导游说就这个文字啊，越南语其实历史才100多年。所以这就要说到，那 这是法国人带过来的嘛，为什么会用这种字呢，这种越南字呢？他就说这是因为之前啊，越南其实用的是汉语，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变化啊，就他们把汉语然后结合成他们自己那边还有一些变形，但总归都是方块字啊，都是汉语。但是法国人来了之后，就他们不好认，而且很多的这个本地人他目不识丁，他不会，就是他不会这个写字，然后法国人就觉得跟他们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法国人啊，包括其实最开始是法国的那些传教士过来，就他们创造发明了越南语，其实就是注音嘛，就通过这样，哎，比较像法语，带着上面也带着什么音调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比较容易识别，容易认识。所以就这么着啊，其实这个文字的诞生啊才100多年。而在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前，越南的文字其实就是汉字嘛。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就回来我也查了一下，在公元前的时候，公元前啊，你想111年的时候，这个汉朝的时候啊，灭了南越，然后之后1000多年里边，就越南的中北部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当时这个越南被称为啊北属时期，北就是中原嘛，对吧？就在这个时代之后，越南虽然后来就自己也独立了，但它仍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藩属国的一个存在，一直到法国把它这个地方啊作为殖民地之前啊，所以他们用的其实都是汉字。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后来自正式的这个独立啊，那他是有位领袖叫胡志明嘛，那胡志明其实他是对汉文化是十分热爱的，就是他还会写，用汉字写诗啊，他据说他写了100多首诗，包括七绝七律啊什么之类的，就写很对中国非常的文字非常的精通啊。但是越南建国之后，这个胡志明还是马上下令就废除了汉字，然后推行了就他们现在这个粤语越南语啊，就这种国语字，他们叫国语字啊，而且规定只有会读写国语字的公民就才有选举权，然后从此呢就汉字就是1942年汉字才彻底的退出了越南。然后这个虽然说汉字被废除了，但是越南的史书基本上都是用汉字记载的。让我们后来不是参观一些寺庙吗，就那寺庙里边它有像藏经阁那样就一排一排的书，都越什么史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是汉字。然后那个看那个庙，很多的这个寺庙嘛，就比较有点年头古，比较这个古刹这种感觉，里边也全部都是汉字。因为越南的它的这个佛教就是中国传过去的嘛，所以它那个旁边那些对联啊，然后上面那些匾呢、啊、全部都是汉字。啊，就在这儿的时候你感觉要全是汉字。然后参观他们的一些比较有历史风格的这些建筑里边，然后会有古代的时候他们那边国王下的诏书全部都是汉字写的，就跟我们的汉字是一毛一样的，就是汉字。但是他们现在汉字被废除了，然后导游也说啊，就现在的越南人几乎不认识汉字了，而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就完全看不懂，70岁以下的人都不认识汉字。说年轻人如果想了解他们的史书啊，看自己国家的史书竟然只能通过翻译的作品去学习了。然后甚至他们连自己家族的族谱，因为都是汉字书写的嘛，都看不懂了，对吧？看不懂自己国家历史的文字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出现在就是越南它因为法国的殖民之后导致他们的文化的一个断层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我记得我跟掌柜也讨论过，就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下来啊，我们的文化没有出现断层啊，但他们就这样断掉，你觉得是这有点可惜啊？
就是我们近代人类历史上有所谓的殖民后遗症，对吧？被殖民过的国家是非常心酸的，他们的民族文化被剥夺了嘛，有这种出现了断层。你像四大文明古国里面，有的根本就现在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存在但是出现了断层。你像埃及人也看不懂以前的埃及的象形文字了，但是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对吧？汉字的演变，这个文明是没有断代的，确实也更难能可贵。我记得以前在去年的时候不是特别热衷明清家具嘛，研究了非常久的红木家具，那个时候我才学到一个词。我们讲 以前中国的咱们很多家庭里面，这个那个父母那个年代的审美啊，喜欢家里添几件红木家具，有一个红木家具的树种叫做老红木。这个老红木呢，咱们市场上的说法就叫大红酸枝，这个丁丁有听过对吧？大红酸枝、老红
哎，
木、
听说
老
过，
红
很
木家
贵，
具啊。大红酸枝的学名叫交趾黄檀。为什么叫交趾黄檀呢？交趾是什么意思？交就是交往的交，趾就是脚趾头的趾。交趾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的越南，越南的北部，在咱们就刚才听你讲汉武帝时期，就是咱们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感觉哈，那个时候就设置了一
美
个
术时
郡，
期，
叫交趾郡啊，是越南的北部大部分的土地都归结于我们。其实是跟云南、跟广西是接壤的，后面慢慢像丁丁所说，法国人的殖民啊，就变掉了。但是为什么古代的越南叫交趾？有非常感觉有点像啥呢？就是我们身为中华民族中原地带的这种文明，汉文民族的文明，似乎对于这种一些所谓的蛮夷之地哈，有一种轻蔑的一种称呼。大概来讲是说。在几千年前，我们汉民族的文明的人，对于那些西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对吧？这些远方这些国家，说他们当地的人睡觉的时候呢，喜欢头朝外，脚在内，几个人挤在一块儿，相互交叉，就脚趾头会 容易碰着嘛，所以把这种地方呢叫交趾，就真的是脚丫子碰脚丫子这个意思，字面意思叫交趾。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越南不是气温比较高嘛，他们是产水稻的。说在那种落后的一些文明地方，在水稻的稻田里面，他们在耕作，经常容易脚丫子碰脚丫子，所以呢，交趾是这么来的。一个是在床上发生的，一个是在稻田里发生的。总之就是脚丫子碰脚丫子，所以这个地方叫交趾。所以交趾黄檀就是泛指东南亚的越南，当然也包括老挝、这个缅甸、柬埔寨这几个地方产的这种。大红酸枝的这种红木原材料，被称为比较名贵的啊红木材料。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做家具会使用到这个地方的东西呢？很简单呀，因为它是藩属国，每年要朝贡进贡啊。作为
很
明，
合理，
这合理了吧，对吧？因为他们产
很
这
合
个，
理。
把家里的好
哦，
东
原来是
西
这样。
给明清的皇上给送过去，哎，发现这个木头不错，做帝王的家具用，就这么来的。
所以，其实你这一说之后，跟我后面这个又能够承接上了啊。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就说为什么越南它宁愿历史断层，也要采用新的这个文字，对不对？也要采用后来这个越南的国语文字。说当时很多的中国的藩属国啊，包括除了越南之外，比如说像韩国、朝鲜，原来他们使用的都是汉字。其实现在的那个韩语那个文字，它也是一种拼写吧，对吧？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都把汉字给废除了呢？然后用自己后来这个其实。历史并不长的这个文字呢，说这些做法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独立性，就不想再去面对，就是曾经作为中国藩属国，就这段历史啊，所以他们宁可看不懂自己的史书啊，也要用新的文字。那这一点呢，就也有点理解了
是啊，朝鲜半岛的那是高丽王朝，对吧？
啊。嗯。
日本，你去旅游的时候，那些寺庙、那些经书都是汉字写的。
对，说虽然说对历史的文化传承有一些阻碍，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独立性就更重要啊。就那一段什么历史早，全国有几个人会翻译，可能就行了啊，就不需要所有人都认识了啊。这个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因为我们虽然国家也是啊，这么几千年历经坎坷啊，外族入侵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繁体字。对吧？现在的00后，我相信也应该十之八九也都是能够认得出来的吧？啊，我是都能认得出啊，写可能写不来了啊，但是繁体字实在太复杂了，但认还是认得出的。
不是说在东北那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有些地方，就沈阳周边的那些农村，很多老头老太太还会认识一些日语嘛？因为他们日战期间的话是强行推行日语的学校教育嘛，学日语嘛。
哎，这个其实。被殖民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语言教育啊。我看就是法国殖民越南的时候啊，他们是要求 必须是就低年级的学生要越南语和法语，要双语教育。然后呢高年级学生啊只能学习法语啊，这所以这个越南人可能对法语啊，就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都会说啊，但在东北呢，我现在我是感觉不到啊，什么年纪大的人会说什么日语啊，但是在东北有只有东北人才知道的一些跟日语可能有点相关的歇后语儿，这我除了东北人之外可能都不知道啥意思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我们小时候我爸就经常说，你知道东北人会说什么东西搞砸了就是完蛋，你这人真完蛋啊，你这事儿完就这，然后我们就经常会说一句啊，你这真的是日本船完啊。
这可能东北的听众会会心一笑吧，我确实没有 get 到，没太听懂。
对，你这就是日本船完啊，就因为日本船的日是完。
OK， 好吧。
但是不是？但因为外地的，就除了东北之外的人，可能也不说“完”这个字，所以我就说“完”，你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就说“哎呀，这事儿完”，就是砸了，就这意思啊。所以这个，然后前面加个“日本船完”，就因为歇后语这东西就是主打一个谐音梗嘛。
我以为是像是日本那种大丸百货啊，很多这个番号就是商店的名字就有那个“丸”药丸的“丸”那个东西。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听“日本船丸”。长大才知道这是一句含有日语的歇后语啊，对，但是还是中国的文化更加强大一点啊，我们这个东北人对不对，一个宿舍里只要有一个东北人啊，可能还有七个台湾人啊，最后呢说的一定是东北话。
这也是东北人的文化
的
驯化是吧，把其他地方的人都整成东北腔，
对，都会说东北话啊。再说到这个越南啊，就是说说越南的美食。哎，掌柜，刚才你不是说你在英国的时候也被带去吃越南的饭店啊什么的，你对越南的美食有什么印象？
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无语，你知道吧？我相信你在欧洲留学，你必然会学到一个越南语一个单词叫 pho， P-H-O。
哦，我知道，我知道。
是吗？必然
越南河粉。
对，因为在伦敦有好多越南人开的 pho， 各种 pho 的餐厅，就吃越南河粉嘛。我还在我们学校的宿舍旁边找到一家，也是越南小妹妹带我去的，里面有越南的炸春卷，我看了我都无语了。越南的炸春卷，我说这个好像我从小吃到大的呀。
这个越南最有特色的代表就是河粉，这个越南河粉在上海卖很贵啊，就火车头河粉嘛，大概是56块钱一份吧，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在越南到了那个当地，我们吃的第一顿饭就越南河粉。越南河粉呢，然后旁边上面就是牛肉，然后它会就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就它这一个碗里边只有河粉和牛肉，然后其他的蔬菜它会生的啊，会在前面摆一个盘子，你自己加进去。有什么？就是豆芽菜，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就他们切成丝儿一样的菜啊，其实非常的好吃。里边可能有叫当地的那种有特色的九层塔，类似于这样的香料的这种菜啊。然后你自己加到自己的碗里，可能这汤还有点热度，把它们烫的半熟就行了，想吃多少加多少啊。然后再会配上一盘炸的这个春卷，所以我觉得越南的河粉挺好吃的，早餐里边也是各种嗦粉啊，就是到越南就吃河粉准没错啊。它那牛肉也相当的不错，然后它的春卷呢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掌柜说的炸春卷，还有一种呢是用那种透明的米纸包的春卷，而包的春卷里边呢其实就是蔬菜，然后虾肉还有猪肉，就这样的生菜什么的，就豆芽菜，然后卷成透明的，看上去还挺诱人的，挺好看的。
你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材，他们也会夹粉丝，细细的粉丝
啊，对，粉丝，对对对对，你没少吃啊。
你知道我会那个时候问越南小姑娘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在餐厅里面吃这么贵一碗越南河粉挺好吃的，但是欧洲的就英国的中超东南亚超市里面它会有越南 pho 的像面条方便面一样的东西，还有汤粉包，我说我买了这些汤粉包就冲不出那个味儿嘛。他们说啊，每个家越南餐厅自己家那个 pho 那个汤是都是自己家秘籍自己熬出来的，你在超市里买这种 速溶汤肯定是冲不出那个味道的，就这么去解释。
其实也不见得啊。然后这个，反正我吃他们那个菜的时候，然后还有一种叫炸的那种墨斗鱼，就是很小的，里边就手指头那么长的墨斗鱼啊，然后还有各种海鲜啊。但是所有这些菜啊，它的好吃的秘籍，我觉得根本不在于什么汤，也不在于什么，对吧？这个食材，我觉得它都少不了一种越南特有的调料，就是鱼露啊。就他们这个鱼露，当地不是盛产海鲜嘛，挨着海边，海岸线很长，然后把这个鱼反正制作成了鱼露，在当地非常的有名。然后当我们走在那个美奈吧，就沿着那个海岸线走的时候，旁边那个房子上家家户户都立了那种大的雕塑，就是鱼露的雕塑，都是卖鱼露的啊，就是用那种石膏什么的做成那种大的鱼露瓶子，就各种各样的牌子。就这个鱼露在当地，那就跟我们这边山西人吃醋一样的存在，就什么都得配。那这个鱼露呢，怎么用呢？他们会用把鱼露跟柠檬汁还有糖还有辣椒搅拌在一起，然后就做成调料放在那里。然后你是河粉儿里边也要加这个鱼露，春卷儿你要浇上这个鱼露，还有反正所有的吧，所有的菜都要用这种鱼露，就会带来了越南菜特有的味道，就是又酸又甜。然后你就吃多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鱼露，你就感觉凳子腿蘸这个鱼露你都能吃下去，确实非常的好吃开胃，而且也不辣，它那个辣椒其实也不辣。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鱼露的话啊，其实就少了那种特色的味道，非常的东南亚。
确实每个地方饮食文化还真的差异蛮大的，但是我看了一些越南的这些食材，当然他们也会在餐前会给你一些小的虾饼虾片，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
虾饼虾片。对，这个泰国也有啊，但越南不是每顿都有
啊。是，就是我看他们一些食材就感觉是不是都是跟中国学的那种，尤其是春卷这种东西就看着太眼熟了。
这个春卷呢，刚才我说那个米纸包的透明的那个春卷，对吧？这个国内肯定没有。那他那个炸的那个春卷，我觉得里边的肉跟中国还不太一样，还味道还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都不是越南最值得去吃的，因为这些你在国内也吃得到。我觉得它当地的海鲜真的很便宜，也很鲜美，就海鲜真的超赞的啊！就去了那个皮皮虾，那个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又特别的弹啊，都是当然都是活的嘛。还有它的那个什么石斑鱼啦，什么蟹啦、螃蟹啦，就是那个三眼蟹，你知道吗？就螃蟹身上有三只眼睛的那个，都又便宜又特别好吃。当地最有性价比的据说是那个龙虾，大龙虾啊，但是没吃啊，没吃就不好意思就别说了。然后还有当地还有那个海鲜的自助，哇塞，你就可以无限量的螃蟹皮皮虾啊，什么这那的，对吧？各种各样的海鲜你随便吃，真吃到瞪眼睛啊，你都吃不完，然后都很便宜。所以在越南我觉得最值得吃的反而不是河粉，河粉你回国吃好了，你一定要在那吃海鲜。而且海鲜呢它做法也可以的，为什么？海鲜能有怎么做法？就是蒸嘛。但是说到其他的菜啊，就除了我上述说的啊，蘸鱼露的这些，还有海鲜的就是简单的蒸海鲜这一系列之外，其他的菜我想说就大众点评上，我当时带着父母想去吃一下当地的餐馆嘛，看了无数家的大众点评，都有共同的一条评语，就是根本不会做。太对了，他根本就不会做呀，我的天。确实没有从在中国上千年的翻书过程当中学点厨艺烹饪的技术过来啊。当时点了两个菜，一个是秋葵，当地非常喜欢吃秋葵，很多的这个餐馆里都有秋葵提供。另外就是烤茄子，然后秋葵上来，你知道这秋葵是怎么做的吗？纯煮，白水煮，没有加任何调料，就是一盘煮秋葵，没有任何其他的。我反复的确认，盐也没有加，就煮秋葵啊，秋葵冲。一看开水烫过啊，就拿上来了，这就是秋葵。然后还有点了一个烤茄子，哇，上来之后我就感觉天哪，这个真是最简单的食材用了最简单的做法啊，去了皮的茄子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散发着一股烤焦的味道，没了。没有任何佐料的那什么啊， 就你后来，因为我们还点了别的鱼啊什么的嘛，有点鱼汤，就拿这个半生不熟的茄子在那个鱼汤里蘸了一下，就解决了它没有味道的问题。确实是感觉他们应该就是不是故意坑人啊，就是真的是不会做啊。想在那边吃美食的啊，就不要往这个中餐上靠啊，可能会踩雷。
你可能是简体中文攻略的受害者，大众点评也好，或者说是马蜂窝也好，我对此是怎么讲呢？有非常负面的体会。我上次去巴黎的时候，我就看了简体中文的攻略，我发现很多似乎就是给简体中文区的用户量身定制的，非常的不好。反倒是我随便抛开攻略，在街头随便找的餐厅就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的联系，故意去推那些店，专门去坑咱们大陆过来的游客？你不如去试。
这倒也没有，因为我没有找到大众点评那家店啊，这个谷歌地图没有找到。后来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店，而且店里面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OK，
坐满了。
你下次可以去，如果你去海外的话，就出境旅游的话，你可以试试那个猫头鹰 TripAdvisor 猫头鹰，是找找看、
okay.
可能全世界各地的用户评价的话可能会更中肯一些，只是一个建议啊。
OK OK，
想问一下丁丁有没有喝越南可能他们全国范围内最有名的一款啤酒吧 Saigon Beer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没有喝啊，但确实是这款啤酒无处不在，
是无处不在，跟中国的青岛雪花一样。
对，
越南的餐厅都是 Saigon Beer。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团友吧，就是他想喝当地的除了这个啤酒之外，问有没有别的，然后就拿出来了一瓶白酒吧，然后上面就四个字越南米酒啊，用汉语写的越南米酒，没有牌子，啥也没有，就四个字越南米酒。然后这是一瓶新的，他倒过来之后酒水就渗了出来，他说能给我换一瓶这个盖儿比较紧的，就别的就真的都很草率，你知道吗？就很草台班子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值得吃的是当地的水果啊，当地的水果正好是上市的季节吗？还是因为他那儿可能四季？就是全年都是有很丰盛的这个水果吧，火龙果，我们去的那个美奈，这个是火龙果的产地，特别大，然后很便宜啊，什么火龙果啦、释迦啦、木瓜啦、这个椰子啦，对吧？这都是巨便宜，随便买，闭着眼睛买啊。但是有一点，就是红色的火龙果是不允许被带到酒店的房间的，所以真的很咬牙切齿啊，就是你特别想吃，但你只能站在外面路边把它吃完。酒店的房间里边，酒店的房间里不允许拿进榴莲、火龙果和山竹这三种水果，因为榴莲是有味道，而山竹和这个火龙果，红色火龙果可能会留下颜色，可能会有染色啊，所以是绝对不允许进入房间的。但在那儿吃真的是很划算，木瓜，巨大的一只木瓜。大概合人民币就9块钱吧，然后他们还帮你削好了切成块啊，放到这个盒子，那个大的塑料盒子里能放两大塑料盒子，就只有一个。如果大家要去越南的话啊，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水果，到处都有，任何的酒店你不用特意去买，酒店的对面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这种水果摊。然后说说啊，这个越南的钱，越南的钱哇，去之前真的好恐怖啊，万吨，它都是万吨。一万吨相当于中国的3块钱人民币，然后你就想，天哪，那到那边的标价，我是不是一直要数零啊？对不对？就感觉很恐怖。这个到时候数零数错了怎么办？像他们最大的面值是50万吨，相当于人民币就是150块钱嘛。结果到了当地才发现，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所有的标价都只有两位数，他们当地标价都是以千为单位的。比如说我一到了那个我。第一次消费就去他一家咖啡店，上面写着45，我就不会了。45是什么？我说这个45这是美元吗？还是什么？磕磕巴巴的就跟那个服务员讨论问了半天才知道，他们后面都是千，就是45其实就是45000嘛，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标价比如说15了，15啊其实就是15000，那就相当于人民币就4块5。 然后这个什么九十啊，九十其实就是九万，相当于人民币就是27，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而且他们的单位全部都是公斤，都是用公斤来计算的，所以你看，就是他们以千为单位，就一个逗号啊，后面三个零，然后公斤作为这个计量单位的话，其实你感觉也是非常欧化、欧式的，比较西方的，就这样的一个统计方式，所以。西方人可到这边来就没有任何的，因为他们的进度制都是就是以千为进度制的嘛，就我们看起来算起来可能就比较累啊，但是西方人来这边可能就感觉非常的自然啊。
我想问一下丁丁，你是去了芽庄，因为它是有漫长的海岸线嘛，所以吃海鲜是相对方便便宜很多的。你这次的旅行除了芽庄还去其他地方了吗？
刚才说了，就是胡志明、美奈、芽庄、河内啊，就去了这四个城市。
最北跟最南你都去了？
那个下龙湾我就没去嘛。
因为河内在北面，然后胡志明在他们南面嘛，还是相隔比较远的。
对啊，我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坐大巴去了美奈，又从美奈坐大巴到了芽庄，在芽庄待了三天，然后又坐飞机飞到了河内，一个多小时吧，飞到河内，然后再从河内回到上海啊。
OK， 从南向北的一个旅行。刚才补充一下，就我们刚才调侃这个塞贡比尔，就西贡啤酒，因为西贡是现在胡志明市的旧城，里面还会有
原城。
对，所以做一点普及。我想问一下丁丁，你在越南的南部城市啊，这几个地方，你有看到当地吃狗肉的、卖狗肉的这些东西吗？
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咱也没有深入啊。这个我也不认识越南字，反正我吃的这个内容里边是不含狗肉的。
因为越南是一个可能也是自古以来可能也是受一些对吧藩属国的影响，越南的北部是吃狗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有一些国际组织说调查每年越南要吃掉500万只狗，这是有统计数据的啊。但是在南部的地方相对不那么普遍，所以我请教一下你，因为你跟主要活动在越南吗？
越南的狗很多啊，路上的狗很多，感觉都挺友好的，没有感觉见到人就跑啊。然后这个说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吧，当地特色其实就两个字，就是苗条。就是最大的让你吸引眼球的就是他那个房子，哇，真的是太苗条了，你真的到了那儿你就感觉这房子怎么这么窄呀、啊？这房子怎么这么瘦啊，就是这个房子比如说可能有4层，然后你看它就只有一个窗户那么宽，就那么窄，底下一个门，上面一个窗户，一个窗户，一个窗户，就只有一个窗户这么宽。但是呢，它这个房子也是一排一排，你就感觉好像就跟我们国内的这房子差不多啊，就是一排可也挺宽的。然后你才发现，原来它是无数个细的房子拼到一起的，每一个窗户就这一列窗户，它就是一栋，然后。每一列窗户的风格都不一样，长得不一样，门也不一样，房子的颜色也不一样。哎，就一列窗户，就是比如这一列窗户是绿色，旁边这列窗户哎就是红色，就是白色，就是黑色，原来都是属于不同的人家。太窄了吧，一列窗户那么宽，它就是一栋房子了，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然后就五颜六色的拼接在一起，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里边都是这么特别窄的房子。但是你以为哎，你说那不就是个塔吗？这每层只有一个窗户，不是塔吗？但不，它就像那个 CPU 内存条一样，对不对？它这边窄，它长啊，你插进去长，后面长啊，它是你要往侧面一看，哎呦哇，侧面挺长的，它伸到了那个里面去啊，所以我们是把一个房子宽的那面当做正面。对不对？我门呢？我们什么都设在正面，对不对？想想我们的天安门，对不对？宽的那面当正面，但他们是把窄的那面当做正面，把宽的那面哎当做侧面啊，这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回来之后也查了一下啊，这种房子的模式叫做长屋，就这种长屋呢，就是它沿街的那面非常的狭窄，而纵深呢非常的长，就可以延伸到后面，可能还有庭院还有花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对吧？又查了一下渊源，原来是因为越南的地价，它的地价税是根据房屋所占的路面的宽度来计算的。原来是这样哈，所以为了减少地价税，所以呢这个业主就将房子建得很窄，越来越窄，然后往垂直方向发展，然后再增加房屋的层数啊，以充分利用这个有限的土地资源。 啊，所以是这么来的。所以大家要去了这个越南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啊，那个房子都窄的可怕。然后就是当地的人也非常的苗条，我一个胖子没见到。你知道那个越南他穿的那个衣服叫奥黛，就女生穿的衣服叫奥黛，然后就让我们这些游人也可以去免费的穿一件，哇，好瘦啊！就当地的人真的，无论是男生女生都特别的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带的原因啊？其实你看，哦，我看东南亚的人都很瘦，都很偏瘦啊，就人也很苗条。然后他们当地的那个铁轨也比我们这个国家的铁轨要细很多啊。他说，而且马路也很苗条啊，就他们很少有这种，就像我们上海、北京啊这种特别宽阔的这种什么四车道并行的这种车道，那马路那肯定是没有的。都是很窄的，所以这是比较大的特色啊，就是什么都很苗条。
特别有意思的观察啊，挺有意思的，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问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的话，就是对越南的感受的话，我觉得我去这一次就可以了，我肯定是不会再去了。为什么呢？这个也可以跟掌柜好好的交流交流啊。就是你像我们去别的国家，就我们就想想，哎，为什么？比如说非洲的一些国家，我们肯定很没有去过，但是我们不太想去呢，因为我们不想去，经济条件或者各方面还不如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地方。就是尽管我们想看一些异域风情，但是我们脑子里边想象的异域风情，那往往都等于比我们这边更好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吧。所以去了这个越南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比我们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都要落后的啊。首先，交通特别的混乱啊！他们因为没有地铁啊，就有的话，像胡志明好像刚修好地铁啊，就是也很少线路吧，就是大多城市都没有地铁，所以他们交通非常的堵塞。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是都开摩托车啊！所以掌柜有了驾照之后，你很适合去越南啊，因为越南遍地 我上周就想说了，遍地都是摩托车，他们骑的不是电瓶车，是摩托车啊。太多了，过江之鲫啊！我的天呐，密密麻麻的，就是像蝗虫一样的摩托车，而且他们很少有红绿灯，大多数的街道没有红绿灯，有横道线，但没有红绿灯。然后你就看着密密麻麻的这个摩托车还有汽车，对不对？向你涌来，怎么办？怎么过马路呢？这边的方式就是招手，你举起你的手向所有的车示意，希望他们停一下，然后你一定要慢慢走，以方便所有的车都看见你。你就把高高的把手举起来挥舞，然后慢慢过马路啊，这样你才能过到马路啊。最好攒几个人一起啊，这才没有红绿灯。你要想等个红绿灯，那甭想。导游说，越南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超过了阿富汗战争啊，也蛮形象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这边啊，这个城市的发展明显落后咱们国内吧，这个可能有些听众啊也跟我说啊，你不应该这么看越南，越南是发展中的国家啊，它可能相当于国家我们国家，比如说30年前或怎么样啊，但是他们很快会发展上来的啊，这我也承认啊，我也认可啊，但是在目前来看，没有高铁，什么都非常的慢啊，这个我在之前的关于越南的一篇讨论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因为当地的人他不在乎，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怎么着的，所以他不卷，一点都不卷，很松弛，所以他们那个导游带我们走过一座桥，说这桥好不好？我们说挺好的，盖了10年，说这段高速好不好？20公里修了20年，我的天！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也打算修高铁了，什么时候开始修呢？计划2035年修好，大概2055年。就这么，火车也非常的慢啊，从这什么河内开火车，可能到胡志明什么要2天2夜啊，就类似于这样，就。你就觉得这个跟我们在国内已经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高速这发展的这种感觉啊，就相差比较悬殊啊。然后他也提到了他们越南为什么发展这么慢，然后他就说呢，我们也知道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他就说越南其实呢，在中国，我们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就改革开放了嘛。那越南在1986年的时候，他们也叫核心开放， 啊，其实他说就相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有用吗？没用。他说不是说你开放就行的，你开放人家得愿意来才行。他说因为越南跟美国的关系不好，所以你的开放就是白开放，没有用。他说这也想起我们中国对吧，这个经济学家说的话，说所谓的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对美国开放，对外关系其实就是对美国关系一样的啊。他说1986年开放了没有一点效果，完全没有用。是什么时候越南的经济才开始稍微好起，就开始出现转折呢？其实是1995年跟美国开始建交，然后2007年终于加入了 WTO，这才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说你们感觉越南是不是有点落后，他说你知道吗，这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跟美国交好之后啊，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即使如此，就你比如说吧，就是我们走那个高速啊，从那个美奈到芽庄不是要走那高速吗，然后导游就说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途经一个服务区啊，那我们脑子里想的服务区就是这个上海啊，从上海的高速出去到什么阳澄湖的服务区啦，到什么嘉兴的服务区了，对不对？然后到了那个越南的高速服务区，哇，好震惊啊！就是一片土，你知道吗？连水泥地面都没有，就是一片土地，然后很多大巴就停在了那个土地泥泞的土地上，然后旁边有一个像高速区的那个房子。里边卖点土特产，还有一个厕所，这可是比较，我觉得他们这个，你像美奈、芽庄都是旅游比较发达的地方，然后途经的服务区就如此的这个简陋吧，就是一块土地，然后当地的人在我们看来也是比较穷的吧，就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是3000到3500人民币，大概这个数字啊，但是它的地价要150000一平，河内。你是不是觉得也挺离谱的？
相当的离谱，感觉到震惊。因为我之前听过一次关于海外房地产投资的节目，当时的节目分享的嘉宾聊到了在越南的房价，我听了之后是很震惊的，说在胡志明都达到了100000一平的房子，跟当地的收入平均差别特别的大，我也是无法理解这种畸形是怎么形成的。
嗯，150000一平可能是比较市中心的吧。然后那个导游呢就说啊，我们这里只有贪官和奸商买得起，我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平米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买房子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啊，地是他们自己的，就买了这地就归你了，你怎么盖都行啊，这其实是地价。
我看到是这样的区别哈，我不知道你在当地是不是能够得到求证，就说现在也不是老外投资越南房地产的黄金期了，因为政府做了一些限制，比如说你外国人呢买一个一栋新的楼，政府是规定最多只有30%的房子能卖给老外，而且老外呢只能买公寓楼，不能够买带土地的这种像别墅 villa 这种东西，因为他们的土地是更值钱的嘛，所以你只能买这种像咱们的板楼一样的小区板楼一样，你只能买这种公寓，而且呢外国人只能有说最高50年的产权，但是如果老外把这个房子卖给买了之后再卖给当地越南国籍的人，越南国籍人就能再享受无限期的这个产权，就加了很多的限制。
确实啊，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国人愿意去越南买房子，要不要图什么？然后我也问了当地的人，就是这个导游嘛，就说医保怎么样？他说，确实有医保，但是呢，他说很多有效的药都是要自费的啊，这跟我们这个会员节目又呼应上了。他说一自费的话对吧，也是一得了大病可能就要返贫的。然后那我们说当地什么职业的人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呢，他说医生的收入比较高啊，因为他们可以收红包。我想这怎么耳熟呢对吧，他说医生收了红包嘛对吧，他们的做手术之前全部都要塞红包啊才可以。然后他说还有警察，他说我们这警察可积极了，主动加班，下班都不走，天天对吧，只要能加班都在地上，都在这个外面维持交通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要给你贴罚单，他说你要拿了罚单的话对吧，可能比如200多少人民币了，然后比中国还有罚单还要贵，但是你如果不要他的罚单，你只给他本人的话， 可能给两成或三成，20%或30%就行了，对吧？他就可以不给你开罚单，所以警察都可积极了，主动加班在那里啊，这个找这个交通违规的，
是真的是。所以你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性的调动还是要利益挂钩，是吧？
然后你就这都导游说的，你就听听听他说的就很无奈的这种感觉啊，有点，我觉得有点抱怨，有点吐槽。他就说我们这边。这不是一个导游啊，因为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不同导游。他说：“啊，养老基本靠儿女，要是无儿无女的，就等死吧。”然后这个是当地的这个民情吧，对吧？你感觉到这个社会它不是很先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从旅游这个角度来看，你想越南给我们感觉啊，都是东南亚嘛，应该跟泰国国家发展程度也差不多吧。但是真的比泰国真的落后太多了，就在旅游上面啊。你像在越南，大多数场合只能用纸币，就是你要是没有纸币的话，你寸步难行，就这种感觉啊。但是在泰国，基本上我在泰国清迈什么都是可以用微信、支付宝，你自己随便选啊。然后到处都看着中文，告诉你可以用微信。在马来西亚，我是在那个村里啊。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渔村里边都有阿里配，都告诉你可以用阿里配，阿里配什么支付宝吗，对不对？都 OK 的。但在这里边你就只能用纸币。然后呢，在泰国的景点你就感觉服务非常的成熟，外国人没有障碍，到处都有英文，然后中文，然后这些你就像什么什么骑板条车的呀，或者街边卖榴莲的呀，什么这些他们都能简单的说一两句中文，那这边你就很难，就语言就很大的障碍不通。而且感觉咋说呢，就整体这个越南对中国的游客不怎么热情。从这个所有的服务人员再到这个导游，你就导游他说那些话，你感觉更多的是吐槽抱怨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很木然。嘴里说的那些话都像是在走流程，就这样感觉啊。然后旅游景点呢就也不是很成熟吧。你就感觉你看城市那肯定不如咱国内，那就不用说了啊。比如他们说胡志明是越南的上海，我们就很难评。然后这个结果到了河内发现，哦，确实胡志明配得上越南的上海。
你要是老外，就是欧洲老外的话，他就跟你说胡志明市是东方小巴黎，
啊对，
就不会说是上海了。
对，然后这个到了河内，我确实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河内的这个火车街，就是印度都有这样的街道嘛，就是这个本来是个市场，然后火车冲上呜过去，人们就把自己的脚收一收啊，等火车。过去了之后再把脚抬一抬，该干嘛干嘛，火车来了就把脚收一收。然后在河内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火车街，就晚上哇灯光璀璨，对吧，特别的美，然后各种各样的舞伴灯火辉煌，特别的梦幻，然后中间有条轨道，然后火车可以从这儿过啊。那不过的时候人们就喝着咖啡，对不对，喝着啤酒，喝着西宫 beer， 然后火车来的时候啊，大家就屏气凝神啊，小心火车把自己的脚压到啊，就这样。就这个地方我确实还觉得是非常的有异国风情啊，有这种很法式的风情，还比较不错。而其他的呢我就感觉非常的粗糙，对吧，就没有足够的配套，就很粗糙，自然风光也没有什么特色，你去了很多地方就啊就这啊没了，就没就不知道看什么。当然因为这个下雨嘛，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个海岛。你知道芽庄有几个岛非常的有名，什么珍珠岛啦、黑岛啦、什么残岛啦等等啊，都没去，通通没去，因为下雨了，风高浪急，出不了海啊，所以就没有去嘛。然后就觉得这边的海滩也相当的一般，就普通普普通通吧，普普通通一海滩啊，就这样。然后呢，有一个比较有深刻印象的，就是在美奈的时候。一定要体验一个当地的那个芽庄啊，在芽庄的时候一定要体验当地的一个泥浆浴，就泥浆浴也包含在这个团费里了啊，还挺有特色的啊。就一开始我还以为脱光了去这个泥浆里边打个滚啊，想多了，其实是穿着泳衣啊。当这个泥浆浴的这个馆子里边也提供泳衣啊，有点像我们这个极乐汤， 也提供泳衣，然后男女都是混的，当然你可以选择女生一个小池子，男生一个小池子，但其实我看很多池子也可以混在一起的。然后你在这个池子里边做好了之后，就开始旁边有个管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往这个池里边灌泥浆。你以为泥浆是那种有点像黑芝麻糊那样比较粘稠的，或者有点像藕粉一样比较粘稠，并没有啊，有点像拿铁咖啡吧，就很稀溜，但是呢带着颜色啊，带着这个拿铁咖啡一般的颜色，很稀溜，热乎乎的就滚下来。然后这个导游跟我们说，你看这是新池子，就是这个池子是新的啊，泥浆也是新的啊，然后就没有人用过的啊。但是后来出去的时候导游才说啊，小声说，这泥浆放完了之后对吧，然后就吸走嘛，待一会儿再放出来啊，没有什么变化。你想把泥浆还怎么处理嘛，还能给它杀消个毒，杀个过滤一下嘛，又不可能的了啊，就抽走放出来，抽走放出来啊，然后啊你在泥浆里泡一会儿之后到旁边冲洗一下，再到那个温泉的大池子里边啊去泡一下温泉，然后啊跟中国的国内的温泉是一样的啊，就是水加热了一下，人为的加热了一下啊，这就是当地很有名的这个泥浆浴。然后为什么说体验不是很好呢，就是你没有感觉很有特色的自然风光，也没有感觉到很贴心的这个配套的服务。比如说你到那边海滩上，普普通通海滩啊，有个厕所，你刚走到那儿就有一个当地的女性走过来跟你说，一人一碗啊，一人一碗，我就
太像了。哎呀，真好听！
学会了这么一句，一人一碗，就一人一万块钱啊。然后沙滩上有那种凳子，你刚想坐啊，屁股还没沾上，一人一碗啊，好好再见。就确实是，你感觉有点那个啊。你像在国内这个，像西湖边上那么多的厕所，非常的五星级啊，没有听过要收费的。那所以感觉呢，这海水的沙滩真的不如印尼啊、泰国呀、菲律宾呐、就这些东南亚，同样是东南亚的国家，就碧海金沙啊，没有感觉到，因为天也阴吧。去过一次，感觉一下热带的这个气候啊、风情啊，其实就足够了啊。但是在服务和方便上，确实不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啊这些同属于东南亚的国家啊，这是感觉有点遗憾的。
今年有一个关于越南华人女首富的新闻还是挺火的，华人首富张美兰被判了死刑嘛，她是西贡商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对吧，据说诈骗的金额超过了越南年度 GDP 的 5%， 史上是超级巨骗是吧。当然
她是个华人是吧，
对，她到底是对女首富，华裔女首富吧，你可以这样理解，她到底是什么。
这要说啊，这个在越南它有50几个民族，华裔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少数民族啊，这要说一下。所以不要奇怪那边的华人为什么会说华语啊，这就像咱们这边的朝鲜族也会说韩语一样，也会说朝鲜话一样啊，是一样的，就是华裔在东南亚是一个少数民族啊，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华裔结婚啊什么的之类的啊。就我们这边的导游基本上都是华裔，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华人吧。然后这个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这也能感觉比较明显吧。就是你到处都能看到胡志明的塑像啦、头像啦、画像啦，巴拉巴拉，然后我还听说了关于胡志明的一些很多的故事吧，导游会讲啊。最有意思的是在于，你知道胡志明他是真的姓胡吗？
应该姓阮吧，越南阮是第一大姓嘛。啊，不好意思，我是乱说的，因为很多越南领导人他都姓阮，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确认了一下。
对，越南第一大姓确实是阮啊。那个他原名叫阮生公，后来呢，他就革命了之后嘛，他给自己起名叫阮碧成，后来又给自己起名叫阮爱国。然后你知道胡志明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吗？
中国的一位伟人呗。
对，是我们的伟人跟他说，你不要软来软去的了啊，这是导游原话啊，软来软去怎么能成呢？
不好意思。
那我觉得他说你怎么软怎么还能必成呢，对不对？这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 姓胡啊，就胡志明啊，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起了个胡啊，但是这胡志明就来自于我们伟人啊给他起的名字啊。
中国还有另外一位伟人给一个美国老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哎，
当年改革开放的这个总设计师是吧，邓小平曾经给美国的一个商人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孟德士。他因为、
哎、这我不知道、
他因为这个名字、他当年也来到了上海，跟时任上海的这个领导人对吧，一位江爷爷亲切的会晤，然后把美国的自行车的技术带到了中国，从此中国有了变速自行车，有了上海的凤凰自行车。
哦，原来如此。
对，他的名字汉字名字是邓小平给他起的。很多年之后、
okay.
有一个美国的另外一个富豪，他叫扎克伯格，他生了一个女儿，他也想试图让另一位领导人给他女儿起个名字，但是人家没有答应，这都是后话了、
嗯、到越南，你说前面谈到这些感觉，但我最后还是有一点点感受啊，就是尽管他感觉比国内还要落后，尽管你感觉、他那边的人对吧，处处的抱怨什么的，但仍然感觉到很自由和开放啊，这个是相对的吧，对吧？为什么呢？网络随便上啊，这个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啊，网络随便上。别的也没啥啊，在国内也不耽误啥啊，主要是我有一个一直无法联网的游戏啊，出了国之后到了越南，哎，居然能可以联网了。
丁丁老师玩的游戏很高级啊，是跨境联网的，
不高级，非常的不高级，就很普通的一个游戏，但是因为不能，突然之间它在国内下架了之后啊，道具再也不能重新产生了，也不能生成，也不能通过 玩过关的形式得到任何的道具了，然后我就把它就变成了一个单机游戏嘛，我就一点一点的玩，就真的舍不得用任何我多年积攒下来的那些道具，用一个少一个，就再也不能重新产生了。到了越南之后，哇，道具又来了，然后还可以，终于可以氪金买道具了，因为在国内氪金也不行了嘛，我竟然出国第一件事儿氪的金是在这个游戏上买了一堆的道具啊，以便我以后的漫漫的时光里边有更多的道具可以消耗啊。这
从这种行为上，其实丁丁你可以把自己称之为一个新的时髦的词儿，叫数字游民。你肉身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但是你的生活很多都是使用国外的账号，叫数字游民。包括你可以使用国外的银行卡呀，国外的苹果账号啊。你像有中国有很多数字游民，他们会去，他们的苹果账号是开通的土耳其地区的，为啥？因为很多APP 啊，各种互联网订阅服务的费率最低，他们会开土耳其的那个 Netflix 就奈飞的账号，因为全球最低、
嗯、
然后一起去开车对吧，就几个人合拼一个套餐、
哦、
所以、
okay、
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录期、哦、
算不上，
我们录这期节目我有一种感觉啊，我们前半段会 有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基调视角是啥呢，就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所谓更发达的文明，更高等的文明，然后从高处往下看，这其实是不太正常的一种视角。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是去觉得人家怎么落后。你想，人家的网络比我们发达。当我知道我的越南同学，人家从小很自由的使用谷歌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底气去吃吃嘲笑人家，对吧？
没有底气。
你那些炒 A 股的人，
你
看看越南的股市，你有什么理由去嘲笑越南？人家股市涨得很好，好不好？
我跟你说，我这次是买的那个越南的电话卡嘛，从拼多多上买的越南电话卡啊，一天5G 啊，我不想用一天5G 这么多，但它就只有这么多，起价就是一天5G。然后到了越南之后，发现只有4G 信号，没有5G 嘛，哎，有点不习惯了啊。然后发现网速跟5G 没有任何区别，就我们这5G 的个寂寞啊，倒回去4G 之后没有任何的障碍啊。
你其实如果有这方面意识的话呢，你就得保留一张境外的电话卡，然后在越南就开通 ChatGPT 这些海外的服务，回国还能跨境漫游接着用，对吧？原生体验
确实没有扔啊，回来
对啊，收一些境外的这种账号注册就方便多了、
嗯、
有一个原生的海外的这种 SIM 卡就方便多了。 我跟我越南的同学还有几个真的关系蛮好的，我的感受是啥？他跟我讲，他也是一个90后啊，他从小就看中国的电视剧长大的，什么《还珠格格》就类似其他的这电视剧他们都看，当然可能是对吧？越南语配音翻译的这种版本，然后他知道我是可能班上的中国人不多嘛，就我一个，他就非常兴奋地跟我讲啊，我会一些汉字，然后伸出我的手，对吧，在我的手机上写王怎么写，他全会，中国的爱怎么写，他也会了好几个汉字。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对他们的影响也是蛮深切的，毕竟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工厂。制造业的工厂会转移生产能力到东南亚嘛？越南也有很多的当地的工厂，他们觉得中国相对来说还是给他们一些就业岗位啊，收入水平会显著高于他们，还是有一些羡慕之情的。丁丁，你的视角其实是基于一个正常的女性的视角去正常、健康、绿色的去越南消费、观光海鲜，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内容。如果是换一个角色，换一个人。去越南，那就是不能讲的内容了，你懂的是吧？
有道理，有道理啊，其实刚才你说到电视剧，在越南繁华都市的街头大屏幕上，就放着中国古偶电视剧的宣传片，非常的眼熟啊。
是啊，这
虽
估
然这
计
片子
就
我
跟
没有
我们
看。
看美剧长大是一个意思了，对吧？一种文化的降维输出了，这种感觉。你如果去抖音，你去抖音、去小红书去搜，那一大片，那全都是去越南怎么嫖娼，找那种。帝王玉、宝剑、大宝剑那些东西的攻略了，以后有机会我们面聊吧，对吧？这个公开节目里咱们就不详谈了。
总的下来啊，我觉得，如果说想东南亚都有走一圈打打卡啊，去越南也真是相当于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行程，而且完全不累，没有任何耗费体力的行程，因为都是下车拍照、下车的打卡，没有很累的行程啊，很适合带着父母去看看，对吧？这个异国的社会主义风光啊。
是的，尤其是像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的那些，在他们的社会体系下，低收入的人群，那他们去东南亚旅游，那绝对是降维打击。然后很多，对吧？欧洲的那些男性群体去东南亚买春嘛，大家都懂的，是吧？我在小红书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搞笑，说一个广西小伙带着1亿越南盾去越南当地相亲，然后，老父亲。有一个两个女儿，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说这个广西小伙看中了妹妹，带着走，结果姐姐当场就哭了，满眼都是委屈。然后老父亲说："能不能把姐一起带走
1亿越南盾是。有点不太会算了，应该也，人民币合起来应该几十万左右
？”这
吧。
抖音有这类视频蛮多的，就讲大概意思，就说你在广西，在云南那边。就男性群体，如果是年龄偏大一点，你可能连老家10万、20万人民币的彩礼你都拿不出，人家女方还要挑三拣四。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越南小伙、广西小伙，对吧？去了越南去相亲，那人家那个老婆找的就是又白，对吧？身材又好，
这样
又
我说起来啊，
性格又好，结果还不要这个彩礼钱，就降又降维打击，就好多这类视频在抖音上流传。
那个我这次听了好几个导游都说，是女，如果一作为一个女人生在越南，真的是太倒霉了。如果能生在中国，真是太幸福了。他说，因为在越南，就越南这个本地的这个人里边，都是女性干活，男性躺着刷手机玩儿啊，就男性就是玩儿，女性就是干活养家，然后经常给我们指说，你看路边那些摆摊的、打工的、干活的，你看都是女性啊，我们这边就是都是女性挣钱养家。
所以换一个赛道是吧？换一个赛道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对吧？开拓一下思路是吧？我那个越南的同学在 Instagram 上给我晒一下他的照片，都是他在越南当地每天是怎么通勤啊？开着他的小电驴，然后戴着一个可爱的小头盔，笑起来很甜美，跟我讲他在留学之前就是这么每天通勤的，非常典型的越南的生活。
掌柜的摩托驾照也能用得上啊。
哈哈哈。
在中国，你不见得能很容易弄到一个摩托的驾照啊，在越南你可以。
对于新兴市场来讲的话，从投资的角度， 还是很多人会觉得投资越南、投资印度这些新兴市场，还有包括投资巴西，都会比投资 A 股要回报高一些。当然了，这个有信息差的一些原因，还有很多人选择去投资海外的房产，这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天坑的一个赛道。你不懂的话，很容易就中了别人的套，对吧？所以在2025年已经开始了，也是涉及到我们如何差异化的思维，对吧？如果在一个拥挤的赛道继续内卷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出路。有些人就会选择走少数人愿意走的路，结果发现柳暗花明都有可能。
OK，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吧，对吧？我已经把所有在越南的所见所闻啊，一些感受啊，在节目里分享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酸菜馆播客的评论区里，还有各个播客平台我们的评论区里边留言啊，跟我们一起讨论，就是你怎么看待越南，有没有去过越南，对不对？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感受啊？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
没错，我们也已经录制了非常多的旅行类主题的公开节目了，包括去德国、英国、印尼、日本、美国、越南，好多地方了，对吧？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我们往期的公开节目，都可以免费的收听下载。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订阅会员节目啊，会员节目已经开办了也有十多年了啊，然后每周六啊都会上线一期，内容信息量非常的大，非常的有用，很实用的这个新闻解说节目啊，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进行订阅。另外就是提醒大家，饿了么订外卖一定先搜索"新闻酸菜馆"，能领到大额红包，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听众的福利哈！
祝大家收听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